晚上，男人们又在一起，一边喝啤酒，一边打牌。秃了头的男同学神神秘秘地说：“各位，知道侠女为啥离婚吗？”停了一下，见无人接话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她老公受不了她马列主义干将式的强势，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妹妹。其实也不过是解解自己做窝囊男人的闷气。没想到侠女被这一羞辱，气到非得离婚不可。”见众人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来，他越发得意，压低声音，也更神秘地问：“知道他如今为何焕然一新吗？”他摸了一下他那地方支援中央的金贵毛发。离婚了，受了刺激，便彻底的改头换面的大整了一番。汪洋一直竖着耳朵在听，听到这里，忍不住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秃头同学调侃汪洋：“老兄，你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变傻了？女人整得面目全非，今天在神州大地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”汪洋像是吃了只死苍蝇，一推面前的牌张，说了声累了，想睡觉了，一个人便回房睡下了。那天晚上，他竟忘了给倩云打电话。快到凌晨，床头的电话响，听着倩云的声音，恍如在梦中。倩云淡淡地说没听到他的声音，有点担心，就打过来了。汪洋很想问问倩云这些天想不想他。他们结婚这么多年，除了各自出公差，还没有分开这么久这么远过。但最终他咽了口口水，只说了声 bye。 从苏州回到上海，大多数同学都握手互道珍重，各自回家。吴刚、汪洋和几个以前同寝室的室友决定再多聚一个晚上。大家小圈子聚会，都说要一醉方休。霞飞在吴刚一句玩笑话，“陪咱哥们一晚吧”，爽朗的一声好，竟真的留了下来。几个男人中有了个女的，便也不好喝得太过分，反倒正经几分。大家谈论间，不时地与霞飞打情骂俏，倒有另一种气氛。汪洋大多时候看着他们讲来笑去，他笨嘴拙舌的，也不知如何插嘴。不过汪洋总觉得霞飞在和几个同学谈笑间，有意无意中眼里的余光会飘向自己这边。他不敢多想，担心自己自作多情。但时不时的，霞飞会抓把瓜子或花生放在他的面前。那天晚上，大家转移战场，一起住到了吴刚宽敞的花园别墅里。汪洋临睡前还是给倩云挂了个电话。倩云觉得汪洋的声音怪怪的，似乎故意压得低低的，怕什么人听见似的，便问：“嗨，干嘛啊？你声音小得快听不见了。”汪洋忙不迭地解释：“别人睡了，怕吵醒人家。”倩云又问起有几个人留下来，吴刚的家够不够住。汪洋回答：“就他们原来寝室的那几个人。”还特地地加了一句：“都是男的。”他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要向倩云声明这一点。 这个谎话似乎没有什么意义。霞飞又不是他挽留下来的，他干嘛如此欲盖弥彰？次日一早5点多一点，汪洋就醒来了。每次回国都如此，等时差倒过来，他也要回美国了。他一个人悄悄地推开吴刚家的大门，在花草荆簇的小区里散着步，才一转弯，就看见霞飞站在那里，笑眯眯地对他说：“早啊。”他们在早晨清爽的空气中缓缓地并肩而行，看着花园里老人们打太极拳舞剑，看着起早的小保姆们拎着菜篮匆匆地去小菜场。汪洋深吸一口湿润的空气，说：“啊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像回到了从前。”霞飞侧着头看着汪洋，可不是，好像又做回学生。汪洋被他温情的目光和一语双关的话语弄得心头小鹿乱撞。在上海清晨白色的雾气中，对着一个风韵犹存、含情脉脉的中年女人，他不禁有点痴了。Thank you.